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帮忙打一下这个诗歌，刚刚第一首诗歌512首第二段那个部分。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齐鸣，然后到跳最后一段，风吹草声知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这英文的歌词是这样讲，他说这个 In the rustling grass， 就是风吹着草的时候， I hear him pass， 我看到他，我听到他经过， He speaks to me everywhere。弟兄姐妹，我们在进入春天，我想你们可能都有机会可以听听鸟鸣。昨天下午我就在我家后院我们家后院那个是一个比较宽的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然后上面有些草地就听到鸟叫的声音很大声。然后我们有一片草坪这上面写说风吹草声可能我坐的位置太远了，我听不到那个风吹的草声。但是这歌词写得很好，他说当风吹草声的时候，知道他经过，而且他对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诉说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新闻各方面我们值得花点时间。待会这个主日完之后呢，如果你不常有时间看外面的话，尝试走到大自然听听鸟的声音。其实我从来没听过风吹草声，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风吹草声，然后看看感受一下神是无所不在的。那 这句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在往下走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彼此问候一下，因为这个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互相问候一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有很多时候这个可能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力蛮大的我们请看下一章对不起，就是讲到之后的那个下一章，这是微信的广告那个对不起，再跳到那个讲到后面有一个下一章，微信，对，这一章你看到这是微信的一个广告，他说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超过9亿人使用的手机应用，支持发送语音、短信、视讯、图片、文字，可以群聊这个用电很少，蛮适合大量的手机功能，智慧手机功能昨天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神慢慢的提醒我这个我们接触媒体的这个网络媒体的东西太多，好像就提醒我说你走出来吧，那就走，就刚刚我讲的，就走到后面的停车场，然后去听听鸟的声音没有感受到风吹草声然后就在停车场走的时候我在停车场走的时候，刚好转过来看见我对面的这个老先生跟老太婆那一家，然后看到老太婆在车子后面在整理一些东西，那心里面一个纳闷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位老先生呢， 那我就慢慢的走过去，我说你先生怎么样了？我说好久没看见他，我看到你们家的孩子啊、孩子们孙子们常常开车来看他，是不是卧病在床？老太太说我的先生在除夕夜那一个晚上走了。那在除夕夜晚上之前呢，他的去检查的时候发现都是末期了，癌细胞扩散到肺癌到各个地方。那老先生就坚持说我不治疗了，带我回家，我要在家里面度过最后的时光。老太婆她眼神很坚定，但是一边讲呢一边流泪。我为她，她讲说我为她这么快就走了而高兴，因为她没有受过任何太多这个煎熬。但是68年的感情，后来发现老先生差一点今年就90岁了。那位妈妈，老妈妈大概是89岁，21岁结婚，68年的感情，情何以堪？那他们也知道我是牧师。其实很难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他们是天主教徒，在他这样讲，老先生走的那个晚上，他的孙女带着睡具跟祖母说：“我陪着你，我今天晚上陪着你。”这个妈妈叫 Phillips， 跟她说：“你们都回家，我自己一个人。”她说：“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当然，我很多时候我的感情也过不去。”这是89岁的妈妈。那在这个跟谈的过程，我就在心里面在想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真正来安慰这个老妈妈？什么样事情能够恢复她这个老伴68年老伴走了，怎么样恢复她继续活下去的一个欲望？同一个时间，我有机会接触一个差不多20岁不到的年轻人，他这样的表达，他说：“苏牧师，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尝试去追求，但是我发现这些我追求到的东西不但不能满足我，反而是控制我，而反而不是我想象中所要的。苏牧师，我已经走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觉得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地上所追求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我。那我的问题，我对这个89岁的老妈妈跟对这个19岁的年轻人，他的问题是一样的：什么样可以真正安慰满足他与他心里面最深的需求呢？不仅如此，弟兄姐妹，我想那不是我一个做传道人碰到的事情，是你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碰到同样事情。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你想去想办法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最后那个问题会转过来，转到你的身上来。当他旁边人在问说什么样东西真的可以安慰他满足他的时候， 那个问题就倒回来说，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一个主题呢，是几乎没有人闪得过的一个主题。然后我就在想，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提醒我什么？后来我想一想，89岁减19岁等于70岁，70岁除以二，35岁，35岁加19岁，54岁，那不就是我吗？我们国语堂的平均年龄，我们没有真的去算哈，我估计大概是55岁左右平均年龄。当我们信了耶稣，不管你信多少年，你慢慢的，或者是你很早就信主了，你从20几岁走向慢慢走，走到40-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89岁有些地方慢慢突破了，然后20岁到90岁中间的这个所谓55岁上下呢，我们心里面，我们信主人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深深的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又有一个很深的挣扎，就是经过的岁月让你又有很多时候信不过去，你里面有很大的张力在你的这个生命的成长里面。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状况。第六章，这个我们刚都知道，我们刚所读的是主导文，但是在主导文之前那句话是什么？就是第6章第8节，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求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然后第9节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都还没祷告，神都已经知道了。然后说，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主导文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都能背，但是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重新去看这个主导文，它的真正主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阿爸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不只是不完全，我们是何等的不义在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主日的面前，怀着不同的背景，怀着不同的心情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在罗马书说，我们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自己的叹息我们知道，万物的叹息我们感受到，但是主啊，你是圣善的灵，为什么你用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呢？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挣扎，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是你所喜悦的。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易，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但我们心里面最深的这个幽谷里面，瀑布与瀑布回响，求你用你那滔滔的公义， 漫过我们心中一切的深渊，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奉主圣名求，阿们。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在啊，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阿爸父》，在犹太的背景，是孩子对父亲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阿爸父。父在这里代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天代表父，这个亲密，我与我有亲密关系的父，是又是同时叫我极为值得敬畏的，因为他是超乎我们一切所想所求，是非常的奇妙的伟大的父。所以当我们祷告说天上的父的时候，它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张力，是一个是很深的敬畏，一个是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请注意啊，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可能会这样讲说我的父，你的父，但是他很少讲说我们的父，除了在主导文这样叫大家这样讲，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参加了一些毕业典礼，然后也看了一些毕业典礼的一些录像，那你就会看见这个请来到毕业典礼的讲员呢，啊，很多时候他是很能够感动人心的，但是当你听完毕业典礼之后呢，我有时候就在想，到底毕业典礼他这些请来的讲员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呢？我自己有这样感受，但是不一定每个毕业典礼的那个讲员是这样的，那个大概那个毕业典礼那个讲员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知道我就是毕业生在下面嘛，我是一个这个学校派来的代表，所以我比你更资深，我比你更了解后面要走的路，所以呢我比你更有道理，我知道怎么走，所以我比你更有意，所以你就跟随我吧，我们这样往前走吧，哦，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描述方式。但是我们到主日来呢，我们都不是毕业典礼，我们到主日来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主日来我做一个传讲者，哦，那我现在是站在一个传讲者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跟你旁边的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也是个传讲者，那你用什么角度来带他往前走呢？一个传讲者他不是站在我比你更有意更有道理的角度上来传讲这个信息，因为这样传的话你就传不出去了。我一个传讲者，我不是站在自己的意来跟你讲说我比你更有意，所以你跟随我吧，而是我们，所以这我们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是我跟你，我们一起站在一个完全不义的角度，但是我们却白白的领受基督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所赐给我们的义，然后来传讲。所以我们怎么传讲呢？就是我们都不是有意的，我们是不义的，但是我们愿意一起靠着主的怜悯来传讲。所以耶稣讲说我们，那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传讲不是传讲我们自己，我们来一起来传讲，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他是配得我们敬畏，而且他深深的爱我们。 所以刚刚我们又 回过头来问我刚刚一开始问的问题，八十九岁到十九岁问的问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安慰我，把我的生命翻转过来呢？恐怕我们要跟他讲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我跟你在你面前，我不是比你更有益，我们都是不义的。在我们不义之中，我们看见一个天上完全的父在带领着我们往前走。所以我就在想，神感动我走到停车场，然后再绕过去看到隔壁的邻居的时候，神还是在提醒我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看到八十九岁老妈妈，我最后只能讲一句话，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家。看到十九岁的年轻人，我一样同样讲一句话，虽然他比较年轻，他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他已经感受到生不如死的那种痛苦了。我就跟他说，在你的年轻人的这个追求里面，你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不到可以满足的事情，所以你说那我不要活了。但是你这个假设里面有一个很大假设，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对象，没有一个方式可以深入的满足你最深的需要，所以你就放弃了。这年轻人很也是很敏锐的，你知道我要的不是我看得见的东西，要得到的东西，那些东西只能短暂的满足我，一点都帮助不了我，所以我看不见了。我说你说的对，因为就是因为你追求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往下沉。因为他看不见一个可以深深知道他的需要，深深提升他的生命，让他看见一个更完全更大的一个角度。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就是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四节，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天父的赏赐。那两个礼拜前在预备那个信息的时候，这两个礼拜还在环绕在我的心中，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太在乎人的赏赐，就是人的称赞，而远远超过父的赏赐，就是父的喜悦。当我的心都集中在人的赏赐的时候，我就是在建立我自己的义，我自己的义跟父所要赏赐的义怎么能够共存呢？所以当我看不见这个时候呢，我就进入绝望了，我就进入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只看见我建立不了自己的义，那我活着没有意义。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我是无义可言的，我越是建立自己的义，越是往死亡的陷阱里面走进去。当人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不义，何等做作的时候，天就开了。心灵贫穷破产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深的需求，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是那看不见的，就是一个字，义字。义在圣经里面，它的一个里面的比较本质上的含义是，在一个约定的关系里面，达到这关系所需要的要求。那我们的问题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里面，我们通常是用一个方式来达到这个要求，就是 我就拼命的做，认真的做，向所有人证明，向上帝，向自己，向人证明说，说我靠我自己力量可以做得到你要的要求，然后拿这个来向所有人夸耀。当我们一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格局就咔嚓就变缩小了。我的在乎的观点都是，你是不是会称赞我？你是不是会接纳我？你是不是会拒绝我？但是当上次我们看说第六章的第四节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你行义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忘记你自己做的事情。什么叫右手不知道？就忘记了，你根本不注意，焦点不在这里。当我的生命的中心点忘记了我是谁，忘记我需要得荣耀，我忘记我那些需要的时候，而转过来说我是不义的，我是不配的，然后转过来向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配得我们敬畏、配得我们敬爱的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格局就咔嚓完全打开了。我怎么去安慰89岁的老妈妈？我怎么去安慰19岁的年轻人？我没有东西可以安慰他，我只能跟他一起说，我们一起来领，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所赐下的恩典，就是他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个主导文，整块经文就很有意思。我们主导文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背会念，但是我们没感动。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哇，那个神在旁边彰显，云柱火柱过红海，进了迦南，进了这个快进迦南地的时候，不仅没感动，还往后退。所以当我们一往后退的时候，我们退到哪里去？我不管我们旁边有多少人，我们这城市是多大，当你觉得所谓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面前，我们却走不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到哪里了？你就进入一个属灵的旷野。什么叫旷野？就没有人的地方。什么叫没人的地方？就是你找不到人可以亲近，找不到神可以亲近，什么东西都离你很远，非常疏离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现代人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状态。当你进入这么深的一个疏离的时候，然后刚刚贝贝所带领我们唱那个歌，阿爸父，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这个就有意思了。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走过这个过程，或许你正在就这个过程，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苏牧师，你就跟他讲苏牧师，你讲的我很共鸣，我真的很难受，这整个环境好像把我跟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父推得远远的，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但是我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愿意从深处向我们的阿爸父呼求，虽然我的心跟不上去。所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深深知道我们这种撞击的这种张力在这个里面。那个是什么张力呢？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建立自己的义，然后甚至信主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建立自己的义，所以我们的义呢跟神的义是负强烈的对抗跟抵挡的，而在这个抵挡中间，我们不知道怎么前进。所以这个他教我们祷告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每次读主导文的时候，那个心都是，我想你会有摩擦的。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前面三个祷告都不是我们内心很自然发出的，因为我们的心通常不是这样子。然后从到了第11节开始说，我们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表面上看第十一节是一个祈求，但是如果你柔和第九节第十节再去看十一节，那个其实不是祈求来的，那个是外表上看祈求。前面三个说愿人尊重你的名顺，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这是在讲说阿爸父啊，我不了解你，我不认识你，甚至我把你推远了，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来到你面前去呼求你。然后后面看起来是好像是在为我自己祷告，但你仔细看那三个祷告，那三个祈求也是这样祷告，主啊，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满足，但是求你让我降服在阿爸父面前，让你成为我最深的满足。所以整个主导文乃是一个降服，降服在这么爱我们这么伟大的天父的面前。无论你今天的心情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可能是跟神很近，跟天父很近，可能跟神天父很远，这个整个主导文都是带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阿爸父。什么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啊，这个名呢，我们一般现代人讲到名，名字的名，我们就讲说就这个名而已嘛，这个名字代表他这个人的名字而已，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但是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这个名字跟他这个人，我们中国人讲说人如其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实状况不觉得是真实这样的，但是犹太人在用这个名的时候，他是真的人如其名。所以当我们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呢，那是讲到尊你的名为圣，那个神的名里面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称呼，然后这样的称呼事实上它就实际的本质就是这样子。那这里其实就直接讲神其实有一个名，就是神是圣洁的。那什么叫圣洁呢？圣洁的意思就是神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跟人是很不一样的，而且神是完全的、全能的、全善的、全知的。但是当我们在看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有尊你的名为圣吗？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可能挂着一个排榜，就是耶稣是我一家之主。好，那我家里面挂一个排榜，是有人送我一个排榜，说是那个荣神艺人。那你仔细想，我们家里面挂的任何东西，这些名，这些事情，你久了你就忘记了，然后你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那些挂的根本就摆在旁边，而那个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有多少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旁边，而且看着我们，而且就在场。有多少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了，然后跟神要的东西神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你根本不在乎我，然后就故意的潜意识的忽略神在场的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开始找其他东西来取代父的名。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注意看啊，他不是说愿，不是说 愿我们为你建立的国降临，而是说愿你的国降临，不是说愿我们为你成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讲一个很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啊，我们每两个月在某个人地区，我们有一个同工联导会，就是大部分的牧者啊，这个长职是比较少参加，大部分都牧师参加。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整个纽英格兰的教华人教会来祷告。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牧者就跟陈牧师说，我不想来这个同工祷告会。那陈牧师说，陈德修牧师说，那为什么你不想来呢？他说，我到这个祷告会，我觉得你们大教会讲很多，我们小教会一听就觉得很难过。那陈牧师后来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同工天聊会分享的时候呢，可能要很注意这个状况。为什么在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属灵的一个聚会，为什么我们自己做传道人，当我们代表我们教会在分享的时候，会给旁边比较小的教会觉得他们觉得很渺小，觉得不被重视呢？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自己有一部分是他自己要调整的角度，没有错。但是我就在想，当我们在表达我们教会的时候，我站在哪一个角度呢？我是站在说，哦，我们教会很大很秀很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管教会大小，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义的，我需要一个完全公义的天上的父，我们的父来带领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待越久，如果我们传道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一个反省，当弟兄姐妹你碰到别的教会的时候，别的教会可能没那么大，我们是我们这里真的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教会，那碰到别的教会比较小的时候，你怎么跟人家交谈？你会不会给人家感受你很自以为意呢？那为什么我们会变这样子呢？那很明显的那个主导文里面前面三个，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完全跟他对抗了。我们用自己的意跟神的意对抗，以至于我们不得满足。耶稣讲这一句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哎，为什么耶稣说他的食物，那就是说我能够能满足的话，是因为我顺着天父的旨意做他要做的事情，顺着天父旨意做他做的事情，那个神界的宝血就是行他的意。当我们领受神的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饱足。所以主导文的那个三个，前面那个三个是在调整我们的心态，回到神面前说，你不要再跟神对抗了，不要跟阿巴父对抗了，我们是一群不义的人，我们到主日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义。主啊，我真的向你呼求，我真正的需要你。今日的饮食，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中文翻译事实上在很多翻译本里面是相当漂亮的翻译，那个意思是说明天的是像玛拿一样，不能拿明天来当做今天的依靠，你每天都来仰望神。我们的心是不是把我们的父当作父呢？就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可以感受出来。你谢饭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祷告？他说，对不起啊，每次谢饭祷告的时候我祷告都是最短的，但是重点不是长短，重点是我的谢饭祷告，我的心放在哪里？ 我的心是放在说，主啊，我现在肚子好饿，赶快，赶快，赶快。还是，主啊，实在是很不配。你每一颗米呢，都是透过你多少的恩典，一点一滴维持着这个世界，然后送到我们的嘴巴里面来。每一颗米都是深深的恩典，每一颗米都代表我的阿巴父在牧养着我。每一片的青菜都可以叫我十分的满足，因为那一片的青菜不管好吃或不好吃，都是神很深的恩典。那是什么意思？我今日的饮食赐给我，是我的父用供应在牧养我。神在牧养我的那颗米，那一片那个菜呢，是让我的意在神面前整个崩溃掉，然后感受到神的意在一颗米跟一片菜上面彰显出天父的荣耀。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的重点是如同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我们很难饶恕别人？因为我如果饶恕他，他可能还会再伤害我。但是如果我们的神，他愿意用他爱子耶稣的宝血毫无保留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承担父与子，父透过子的饶恕，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拒绝饶恕别人呢？我碰见一个朋友，他说那个人我气死了，我恨他恨得半死，我没办法饶恕他。我跟他讲一句话，我用英文跟他讲一句话， God love him so much， 神这么爱他， and die for him， 然后为他而死。 What else can you say？ 你还能说什么？什么叫免我们的债？就是父神引导我们不要掉入自己一个自大的光景，觉得我就是不能饶恕他。我们把自己放在什么角度？我是一个领受被饶恕的恩典的人，我怎么能跟旁边人说我不能饶恕他？福音书里面，我欠了那1000万我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我怎么能就去掐旁边那个人，你欠我10两，你翻我不可。免我们的债是父的引导，今日饮食是父的看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父的保护。我们在神面前最大的危险是，当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把自己的义看得太高，把自己的敬虔看得太高，我自以为敬虔，我别人都跌倒，唯有我永不跌倒。彼得的自义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试探之一，一进入这个试探就很容易跌倒下去。这是主对我们身上的一个保守。所以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怎么回答前面那个89岁的老妈妈跟19岁的年轻人呢？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这个葬礼的那个回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过。那一年大概是1992-93年，我去跟着一个牧师去参加那个葬礼，那是在坟场上。我一去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挖了一块2方土，然后那个就是火葬的东西就放下去，然后牧师在那边唱歌吟诵的时候，真的像风吹草声。众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就在那个墓地，那好像一股风就吹来，
使他经过。哇，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主啊，你要来接他走吗？
然后心里面有很深的激动，整个人就哭起来了。哭完之后，他的亲人跑过来拥抱我说，谢谢你在生前这样看顾我的父亲。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从来没看过你的父亲。我感受到是风吹草声，是他经过。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你经过我们旁边。奉主圣名求，阿门。